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5号，公元2017年11月2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澳洲国会三个政党代表访问达兰萨拉西藏流亡社区；中共球队在德国遇西藏国旗示威事件持续发酵；藏医院第六届身体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度南部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澳洲国会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三个政党的议员代表前来印北达兰萨拉访问藏人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机构，并同媒体见面，介绍了参访感触以及对中间道路的支持。澳洲国会正义党议员德恩辛奇、自由党议员凯文安德鲁、工党议员金伯利吉妻与梅利斯旺森近日对印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今天这支澳洲国会代表团会见社区媒体，介绍了此次行程的相关情况。德恩辛奇首先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在新德里见到达赖喇嘛尊者，并表达了对中间道路主张的理解与支持。他认为，尽管中共千方百计试图让西藏消亡，但今天的状况证明他们并没有成功。凯文·安德鲁则感谢藏人行政中央的此次邀请。他也强调说，从中间道路被提出至今，这一理念与实际状况的关联性一直未变。他指出，澳洲国会也愿意加入国际援藏力量，为西藏发声，支持这一解决西藏困境的最佳途径，即中间道路。金伯利吉奇与梅利斯旺森都对此次行程中对西藏儿童村学校的访问感受颇深，表示从藏人孩童身上看到了西藏的美好未来。德恩辛奇还认为，过去西方国家领袖们有时会担心同达赖喇嘛的会面将会影响自己与中国间的贸易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改变。西方与欧洲在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也都对达赖喇嘛给予尊重。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告诉媒体，这并非澳洲国会代表团首次访问达兰萨拉。此次不同之处是代表团包含了三个澳洲政党的议员，包括执政党在内。拉巴措果指出，他们来此了解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状况，访问各大非政府机构，以更深入地认识西藏抗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在德国参赛时，遇到民众持西藏国旗示威，一度退场，强迫德方干预。随后，中共外交部发言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尊重客人。这一事件持续发酵，有德国民众计划在接下来的中国球队赛事上进行抗议，也有媒体发表社论，批评中共是在干涉东道主的言论自由法律。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于本月18号在德国美因茨市参加西南地区联赛首场比赛，期间有流亡藏人在球场看台 展示出四面西藏国旗，中国球员离开球场表达抗议。而后，流亡藏人自愿收起旗帜，比赛得以重新进行。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以0-3落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之后提出抗议，声称涉藏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个人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为藏独反华分裂活动提供支持。中共还要求德方尊重客人。举办此次国旗示威活动的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接到无数表达支持的电话，德国球迷更计划在本周六法兰克福的比赛上拉横幅抗议。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迈克尔告诉媒体，了解到球迷已经申请展示守护德国表达自由的横幅，也将展示西藏旗帜。他表示，俱乐部不会偏离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民主基本权利，一寸也不会偏离。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也刊登了编辑皮特的评论文章，指出北京当局似乎习惯于所有人对其俯首称臣，但是德国民众希望德国法律受到访客的尊重。这篇文章提到，近日澳洲才刚发生本国作家在澳洲本土被限制出版批评中共书籍的情况，因此中共外交部要求德国干预西藏国旗事件的做法也不令人惊奇。但是作者强调，北京习惯于世界向其俯首称臣，中共外交部要求德国尊重中国客人，实际上是在要求德国恭顺。中国要求被尊重并不为过，但是尊重应该是来自双方的，德国应该要求德国法律也被到访的客人所遵守。作者提出，德国法律允许自由表达观点，如果中国官员无法接受和平示威，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东道主德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官员不希望将他们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暴露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中，那么他们可以选择俄国、阿塞拜疆或者任何一个邻邦中亚共和国。作者在文章结尾强调，在中国与运动有关的一切都被高度政治化，如果中国希望在德国进行友谊比赛，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中国认为可以对友善的东道主这样咄咄逼人，那么德国会说不。以这种方式要求获得尊重，本身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伊利算院于印南班加罗尔市举办第六届身体心灵与生命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不同医学传统的医师及学者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达兰萨拉藏医力算院联手印南苏玛雅健康中心正与班加罗尔市召开第六届身体心理与生命研讨会。据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本次研讨会从11月22号至26号间进行，由来自藏医与西医、印度传统医学、穆斯林传统医学领域的代表共150多人出席。藏医力算院主管扎西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身体心理与生命研讨会举办至今已经取得可观成绩，其中两届大会更是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这次肯定。藏医学注重心理与生命共调疗法的特色受到各界的关注。扎西次仁指出，藏医代表在大会上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藏医学， 期间还向印度民众提供义诊服务。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勒近日受邀于安德拉邦出席一场名为世界一家的跨宗教研讨会。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本月21号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勒于大会上发言，向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介绍了佛教提倡的慈悲与利他理念。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能够说中文以及了解中国脉络，对于藏人在印度就业市场中是一项利多。反之，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背印地语的人，在回到中国境内后，能够在商贸方面加以运用。目前中印之间相互承认学历仅限于大专院校阶段，因此很多年轻的学生即便在中国西藏境内完成学校教育，来到印度后仍然必须从流亡学校或成人学校重新学习适应。在从西藏来到印度求学的学生当中，也有人选择在完成中学教育阶段之后返回西藏，但因为学制的问题，他们不能参加高考或者就读于任何一所中国高等教育学院。流亡西藏学校的另一特色是学费非常低廉。1975年之前，所有流亡西藏学校不收学费，现在免费教育的提供对象仅限从西藏到印度来就读学生，包含生活津贴。流亡西藏教育部一年只提供25个完成免费的就读名额给急难家庭，然而透过印度政府、国际援助组织以及个人或团体认养学童方案等，在流亡教育系统内直到高中毕业都只收取象征性的学杂费。学生在毕业后，不论是进读印度大学或者流亡西藏政府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当中深造，多数人都能够取决生活津贴与奖学金。近年来，藏人群体的整体经济条件已经有显著改善，流亡群体呼吁能够负担学费的家庭应该开始不再依赖免费的资源，共同负担高品质教育机构经营的成本。然而在缺乏系统资料以及执行政策的强制之下，就像其他国家和其他社会，希望搭免费便车的人仍然所在多有，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涌现。父母注重幼儿阶段的教育，私立幼儿园与幼托设施却经常过于昂贵，一方家庭无法负担，公立设施供给则远远小于需求。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